刘备的夫人孙尚香，白宝剑要砍赵云，子龙的心里一翻个，这可怎么办？人家是当君的，我是当臣的，他是一女人，我是一男人，在穿堂之中我们俩格斗起来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？子龙又一琢磨，这个事儿是事出于例外，迫不得已了，唰啦身形往旁边一闪，把宝剑躲开，一抬腿，啪，这一脚把夫人的宝剑就踢飞了。啊，赵云你真要反！子龙一伸手把小阿斗掠过来，把阿斗吓得咧着嘴直哭。赵云把阿斗抱到自己的怀里头，转身往外就走。这阵夫人喝了一声，来呀，要他的命！30多女人全冲上来把子龙包围，赵云没有办法，伸手把乐家的青钢剑拽出来，断喝一声，我与你等无冤无恨，你们再要靠前，我认识你们，宝剑可不认识人。青钢剑的剑光一闪，吓得这些人谁也不敢过来。子龙转身到了后船，想要下船可下不去，水溜也急，船也快，这阵船都到了江心了。赵云是干着急呀，抱着个阿斗，一手提着剑，这怎么办？上不了岸，我怎么回荆州？要看眼池的意思，非把我带到东吴去不可。苍山赵云额角之上汗珠子就下来了，正在这危机的关头，就见游江口那个方向，咚，一声炮响，战船密麻麻拍摆开，把游江口封锁。扑棱棱大旗之下，一员大将正是张飞张翼德。啊，子龙不要担惊害怕，我老张在此。张飞也得着报告了，事先就埋伏在游江口，把东吴的船只拦住。等张飞来到这只大船上，见着子龙，两个人高兴的了不得。张飞一开舱门到了里边，看着自己的嫂子，嫂子，你这事儿办的可不对啊，我哥哥远征在外，你来个不辞而别，回江东你要干什么？夫人一瞅可坏了，遇上张飞这个事儿更缠手了。哎呀，三弟呀，我跟子龙说的明白，我母病重，不容我不回江东看望，这些事情你们也拦着。
嫂子，拦着我倒不拦着，你带着阿斗可不对，是不是孙权这小子又有鬼八卦？现在这孩子我们得带回荆州，临别之时，嫂子你听我一句话，我哥哥对你可不错呀，大汉的皇叔，名正言顺，要说娶你当夫人也不能说委屈你什么，你们要有夫妻的感情，早去早回，夫妻得以团聚，要没有夫妻的感情，从今以后你们就一刀两断。张飞也不好说别的，能过来拉嫂子不让走吗？就这样跟子龙带着阿斗坐船回到岸边，夫人的大船顺流而下，自回江东。从这么以后，刘备与夫人这个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。安下夫人回江东不提，单表二位大将带着阿斗高兴兴回到荆州，是一场的虚惊，赶忙把这个事情报告军师诸葛亮。诸葛亮也挺高兴，这件事不能隐瞒呢，写了封信，命人赶奔西川报告刘备。单说刘备呀，在加盟关的关上替刘璋守着北大门，每一天心急火燎，坐卧不宁。忽然这一天接到荆州的书信，展书观看，刘备大吃了一惊啊！哎呀，老婆跑了，
哎呀，刘备心说话，我到了西川的日子可不少了。那么我就在加盟关这一待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家里面还出着这些逆事，不行，最好我是得退兵啊。把军事庞统找上来一商，庞统急忙摇手，不，主公错了。那么一来不就前功尽弃了？我料有孔明军师坐镇荆襄，高枕无忧，主公您就把这心放下，为今之计还应当把西川得到我们手里头。那么军师你看，咱进也不能进，退也不能退，得怎么取西川？主公，我替你想了个主意。您呐，现在给刘璋写封信，就说要回荆州，也把荆州的事情对他讲一讲。那么回荆州我们缺兵少将，管刘璋借30,000兵马，再要求刘璋供给我们10万斤粮草。那么刘璋要答应了，不用问，跟您是全心全意，那咱就不取他的西川。如果刘璋心怀二心，不答应主公的要求，我们找这个借口就取他的西川，您看怎么样？
行，
刘备就按庞统的策划给刘璋写了封信，信上的大意思是说，我家里有事儿，夫人已经回了江东，孙权早晚必攻荆州，我放心不下，打算告辞回去，要求刘璋供给30,000人马、10万斤粮草。这封信写完了，让关平为使赶奔成都。一句话简短，等关平到了成都，见着刘璋，把刘备的信往上一献，刘璋看完了低头不语。手下众人赶紧建议，主公，刘备这是一计呀，我们要供给他军队粮草，就如同标虎生翼，对西川大大的不利，主公不能给。刘璋犹豫未决，一想人家刘备替自己守北大门，就管我借点军队和粮草，我什么也不给，这玩意于理交代不下去，给吧文武又不答应。最后刘璋做个决定，拨下老弱病残的军队4000，粮米100车，派了个使臣就送到加盟关。等关平也回来见刘备一送信，那个使臣把礼单往上一送，刘备一看，什么？我借30,000军队就给我4000，借10万斤粮草就给我100车。他到交军场再一看，这军队4000名，老弱病残呢，什么毛病的都有，这军队能打仗吗？刘备是勃然大怒啊，把刘璋的礼单和书信擦擦撕了个粉碎，又把刘璋的使臣叫过来大骂了一顿，说我劳心费神替你们守大门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，我怎么动用我的军队，怎么给你们卖命。痛骂一顿，把使臣赶回。刘璋的使臣抱头鼠窜走了，庞统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主公啊，千日打柴一日烧，就您刚才这个做法是前功尽弃呀，看着没，人家的使臣回去能说好话吗？这回倒好，恩来无义反为仇啊，主公以我之计快想办法了，再要千年日月不取西川，我们就悔之晚矣。先生，我也有点后悔，那么你说又能怎么办？我替主公想的有3条计策，上中下。现在选精兵，绕小路袭击成都，杀刘璋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你觉得上策太急，还有中策，那就是我们再给刘璋写封信，一定要回荆州，这就是蒙蔽他们的耳目，然后我们取骑兵取他的涪城，占据涪城，大兵直指成都， 再抓刘璋，这是中策。再有一条就是下策，按您所说，我们领兵带队回到荆州，日后再找机会，上中下三策，望主公定夺。
哎呀，上策有点太急，下策有点太缓，我看按中策行事吧，
就按照庞统的中策做了决定。刘备又写了封信给刘璋，告诉他我坚决告辞，因为事出紧急不能面别，请刘璋原谅，日后有机会咱们再相会。这封信是假的，按现在新名词，这叫烟雾弹，迷惑大家的耳目。刘璋接这封信一看还挺乐啊，刘备要走，这省着我得罪你了，不战而自退，往后我把西川的大门一关，再也不让你来了。刘璋是这么想的，文武都相信了，可急坏了张松张永年呐。张松得着刘备的书信一听，说什么刘备要走，哎呀，心说话，刘使君你白叫我费劲了，我到了荆州县的地图，挖空心思，耗尽了心血，把你接近四川，你怎么随便就走了呢？有心到加盟关去见刘备，又怕刘璋怀疑，当天晚上张松回到府里头，借着灯光给刘备写了封秘书。这封书信就是劝刘备，你说什么不能走，如果你有心去成都，给我来个信儿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可杀刘璋。这封信刚写完，把手雅按上，外头咚咚咚有人叫门，吓得张松赶紧把这封信藏在自个儿的袖筒里头了。命人开府门一瞅，是谁呀？正是张松的亲哥哥，名字叫张延。这个张延官拜巴西从事官，在刘璋手下也是多年了。他跟张松长得不一样，别看是亲哥俩，张松身材矮小，张延身体高大。因为最近到成都来办事，先来看看兄弟，哥俩见面有说的吗？张松设摆酒席，款待胞兄，谈了谈离别的情况。这张延就发现自个儿的兄弟张松啊反常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精神恍惚，脸是变毛变色。张延心里说话，我兄弟不是这样的人，今儿个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有什么心事吗？可也没往别的上头想，喝了几杯酒，张松就喝醉了。这就叫酒入宽肠，酒入愁肠。高兴的时候喝酒，喝多点不醉，心里头要别扭喝点酒，哎，就醉了。这一喝醉了可误了事儿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张松这一脱衣服，把这封信就掉到地上，他一点都没发觉。这封信就被他哥哥张延发现。张延把信打开，从头到尾一看，吸了口冷气，
为乎呀，哎呀，
难怪张松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闹了半天的勾结刘备要陷害我主刘璋，这还了得？心里说话，兄弟，你可别怪你哥哥不留情面啊，你做出这种事儿，招惹的灭门之祸，这要叫外头知道，连我都活不了，祖坟都得刨了。张延也没告诉张松一声，连夜晚间拿着这封信就密报刘璋。当哥哥的把兄弟张松给出卖了。刘璋披衣而起，借灯光上下看看这封信啊，把刘璋可气坏了。张松啊，我对你不薄呀，你说一就是一，你说二就是二，我说的呢，你再三荐举刘备入四川，闹了半天你们狼狈为奸，要屠我的成都，真应了这句话，我岂能容饶？ 马上派精兵包围了张松府，在被窝把张松就抄起来，不容分说，老老少少上上下下七十多口皆斩于城中。临死的时候，张松后悔呀、后什么悔？恨刘备，心说你耽误吧，大丈夫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，怎么样，落到我头上了，成都没卖了，把我的命先搭上。那么张松一死，消息很快就传到刘备的耳朵里，刘备放声痛哭，又摇脑袋又跺脚，恨谁？恨自己，当初要听了张松的话，何至于千年日月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早晚还得打四川，要早点有多好啊。跟庞统一商，庞统说：“主公别难过了，事到现在回也已经来不及了，为今之计，按中策行事，我们赶紧撤。”刘备传下令箭，拔寨启程啊，名义上是回自个儿的荆州，这队伍正好路过涪水关，涪水关呢离成都360里，那是成都的大门呐、涪水关要得过来，成都就暴露在面前。刘备为什么绕走涪水关？有意把这地方得过来。你看表面跟真事一样，大车小辆要回我们荆州了，使者别有用心呢、到了涪水关的附近，消息就传到关上，关上有两员大将，一个叫杨怀，一个叫高沛，这两个人都是刘璋手下的大将，心腹的人。两个人一听，什么？刘备要走，没那么便宜。两个人一商议啊，要不把刘备干掉，早晚对咱们是个威胁，咱们主公把他都恨坏了，应当借着这个机会要了刘备的命。怎么要呢？哎，俩人商议个好办法，你刘备不是要走吗？我们给你送行，犒劳你的军队，趁其不备，攻其不意，在酒席宴前要了你的性命。他们俩有个办法，第二天派人知会刘备，我们要慰劳荆州兵。刘备跟庞统一商议，庞统笑了，主公给你道喜，咱们这么办。好，主意就拿定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杨怀、高沛带着牛羊酒肉200名亲随，赶奔刘备的连营慰劳三军。刘备跟庞统亲自迎接，一见面夹好夹后，把杨高二人让进中军保障。还没等说几句话，庞统先说：“二位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我有一件机密大事跟二位将军商谈啊。军师什么事？请你让手下的人退出去，这个事儿第三者不能让知道。”杨怀、高沛信以为真，命令手下亲兵卫队退出去。庞统把酒杯啪往地一摔呀，摔杯为号，荆州兵四起，上来把杨怀、高沛打翻在地，抹肩头，拢二背，把俩人给捆上了。两个人高喊无罪。刘世俊，这是干什么？庞军师，你这是何意？庞统说：“何意？搜搜到他们身上。”结果一搜，这俩人身上暗藏匕首，确实这俩人是行刺来的。庞统一笑：“怎么样？要行刺我家主公，还有何说？推出去砍了！”你说这俩人胡了八度，把脑子就掉了。杨怀、高沛死了之后，又把他手下的200军兵全都收降，有顽固不化者压起来，有愿意投降的设酒款待。庞统就利用这些降兵打着自个儿家的旗号，当天晚上降兵在前，刘备的大队在后，来到涪水关的南门。降兵一叫成，开城啊，我们回来了，杨高二位将军回来了。城上人也不辨真伪，城门大开，荆州兵是一拥而进呐、刘备就占据了涪水关。这仗打的这个漂亮，天光大亮之后，
刘备的人马全都进了城。这个消息像长着翅膀一样传到刘璋的耳朵里头，把刘璋给气的，
大儿子呀，刘备，
都说你不是东西，今天可看出你真不是东西，我这才叫引狼入室。哎呦，刘璋削自个儿的嘴巴子，后悔的要命。文武之劝，主公别着急了，涪水关一丢，成都休矣啊，为今之计还有一座城，咱们得守住了，这座城要再丢了就完了。什么城？洛城。这个洛城离着成都和涪水关都不远，地势凶险，要把洛城一丢，成都就完。派谁去呢？刘璋派心腹的爱将张任、邓贤领兵是赶奔洛城。这回军队去了能少吗？发了50,000精兵啊。张任那是蜀中的名将，邓贤勇冠三军。他们两个人到了洛城之后，哥俩一商量，说现在主公这么重视咱们，把这么重要的关口让咱俩守着，这个责任可不轻啊。咱们面前的大耳贼刘备足智多谋，那个庞士元神机妙算，咱们哥两个要不想出一个好办法来，是守不住洛城的。
对，
怎么办呢？他俩分了兵了，张任自提虎狼兵30,000，死守洛城，闭门不战。邓贤呢，领着20,000生力军，埋伏到西北的小路上，叫洛凤坡。心说你要打洛城，两条道可走，一条是大道，一条是小道。估计大道你不敢走，你非走小路不可。我在这儿当阵，邓贤就埋伏在梁山的山壁之上，偃旗息鼓，避而不战。翻回头再说刘备和庞统，大获全胜，占据涪水关，军心大振啊。这一天，君臣正在庆贺的这个时候，突然报马蓝旗报告，军师诸葛亮来了封信。
哦，刘备一听孔明来信了，高兴，
赶紧把信展开定睛瞧看。诸葛亮的信上是这么说的，说现在荆州高枕无忧，主公不要挂念，您甭想，不过我担心的就是主公和庞军师，现在你们深入腹心，事事都要谨慎啊，千万要谨慎在意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诸葛亮的意思就告诉刘备和庞统，你们不要叫胜利冲昏头脑，做事情要冷静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这是诸葛亮的一片好心。刘备呢，对诸葛亮那是太信任了，见信之后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三军扎在涪水关，每日操练，没有确实的把握，不要茫然进军。刘备是这么想，庞统可疑了心了。庞统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，心里头反来覆去的想着，哦，诸葛军师来这么封信，什么意思？不用问，孔明对我嫉妒啊，他怕我占据41州郡，立了首功，对他脸上无光。哎，来了一封含糊其辞的信，阻止我们进兵，怕我多偷功啊。孔明，都说你是伏龙先生，胸襟开阔，今日一见，你是嫉贤独能之辈呀。庞统一想，不能听你的，听你的这首功我就立不了了，气得他一宿没睡觉。第二天来见刘备，让刘备进军。刘备直扑了脑袋，就是不可，孔明先生有言在先，我们要处处谨慎。
哎，
主公，孔明坐镇荆州，不了解成都里边的事儿啊，现在我们大功就在眼前，成都唾手可得，因何不进兵？
千年日月是有变化，对我们都不利。主公你别听孔明的，你听我的，不出一个月我让您在成都歇马。刘备本来不乐意，他得听诸葛亮的，但是又架不住庞统再三的这么说，你说驳了面子对庞统脸上不好看，不驳不起心眼不乐意，最后也还得顺着庞统。庞军师，你看咱怎样进兵？主公咱这么办，此去洛城有两条路，一条大路一条小路，这条大路能近30里，小路远30。咱们君臣分兵，您领着一支军队走大路，让黄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臣带着魏延走小路，让魏延为先锋官，早晚都到洛城聚齐。您打南门，我打北门，让蜀兵腹背受敌，一战可胜也。好吧，刘备不乐意也没办法，当时两个人分了兵，每人带军兵15000。等君臣临分手的时候，刘备抓住庞统的手，军师，我这么想的，被征战多年，我这匹马善走山路，是不是咱们俩换一换，你从大路去取洛城，我从小路去攻洛城，咱们换换怎么样？
不必，
主公放心，我这匹马也善走山路，还是按原计划不变。
好，
刘备看了看庞统这匹马不如自己的，那不差多了。刘备这匹马是西凉的走马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日走1000，夜走800，登山踏海，如走平地啊。这就是君臣的感情，刘备坚持的要换马。你看你走小路还远，道还不好走，我骑好马有什么用？庞统拗不过，君臣俩人换了马了。庞统的黄马刘备骑的，刘备的走马这匹伯龙驹让给庞统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刘备再三的叮咛庞统，就这样君臣两个人暂时告别，分兵两路去取洛城。挨着刘备这支人马不提，单说庞统凤雏先生领本部人马绕小路赶奔洛城，一边走着庞统一边想着，诸葛亮孔明，我露两手叫你看看，你不说叫我们谨慎吗？你看看庞统大胆奇才，过日子不多，把你接到成都。他心是这么想着，先锋部队就钻进山路了，越走越难走啊！翻山越岭，竟是山沟，树木交杂，怪草横生。庞统走到深夜就问：“此处是什么地方？”回军师，此地名叫锦屏山，离着前面的洛城还有多远？还有35里，加速前进。庞统传下令，双脚点蹬，在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进了山沟了。走着走着，庞统带着四将抬头一瞅，就见两面立斗山全是山壁。自个儿的人马跟条袋子一样夹在两山之中，庞统一想，这个地形对自己十分不利。哎呀，我别再上了当了！刚想着呢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四外炮号如雷。